我哋感恩咧，今日咧有 Johnny 喺我哋中间，神学生 Johnny 啦。咁大家知道佢自己都会介绍噶啦，过去点样神去即系呼召呢一个即系个年轻嘅工程师。我记得以前咧，张和威牧师系见到神学院嘅院长啦，佢喺课堂嘅里边经常讲，佢话传道人咧要做一个唔系手作仔啊。他说要做一个灵魂的工程师，那我们就以下将时间交给一个灵魂的工程师跟我们宣讲神的话语，好吗？麻烦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不如跟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讲声平安吧。啱啱何牧师都介绍到我啦，我系实习神学生黄俊杰弟兄 Johnny， 好感谢主让到我能够喺度为大家去证道。今日讲题系神如何建立佢自己门徒，经文系马可福音五章一至二十节。唔知讲到建立，大家会谂起啲咩呢？而我自己就谂起我自己嘅得救见证信主嘅经历。特别是我曾经有几年没回过教会，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信三代的，由我妈妈、我爸爸妈妈到我这一代，我由小就跟着我爸爸妈妈回教会，直到我高中的时候，去到我高中五年班，因为那时候在学校被欺凌，一直以自己学业成绩很自豪的我，成绩又跌到谷底，但是老师和家人都只是关心我为什么突然间成绩变差，根本就没有了解过我的情况，所以我那几年中三到中六我都没有回教会了。一度患抑郁的我曾经想过跳下去就一了百了，但神那时对我说，你尽管来试试我吧，还有用我身边的教会的哥哥姐姐，他竟然仲有 keep 住同我 contact WhatsApp 我，将我就系咁样带翻翻教会入边。我喺教会慢慢被培养，被神去建立起嚟，最终今日能够以一个神学生嘅身份蒙召作传道，直到今日仍然被神不断地去建立紧。喺神嘅恩典令到我今日可以企喺大家面前去到为大家去证道，而今日嘅经文。亦都是同样讲紧神点样建立紧你同我作为佢嘅门徒呢？喺正道之先，我哋一齐由低头祈祷嘅时间啦。亲爱主，我感谢主，求主你就首先去预备我哋嘅心，藉住圣灵将神你嘅爱以及圣灵你光照我哋嘅内心，让到神你嘅道能够进入到我哋嘅内心，对我哋亲自嘅说话。是唯独主你的话语能够剖开人的内心，去到让到我们能够去到被建立，被建立过来生命得到更新变化，让我们每天被主去更新，更像基督，去紧紧跟随主，去做主的门徒。我感谢主，愿荣耀重赞都归给主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去诵读马可福音五章一至二节，预备起。他们到海的对岸，到格拉森人的地区，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乌灵附身的人从坟墓迎着他走来。当耶稣和门徒上到岸之后，遇见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有一个被鬼附的人由墓地走出来。很明显的是，耶稣所宣示的权柄不单止是跟大自然或者跟人拥有的权柄去互相去比较，而这次更加是跟一个属灵的权势的争战。如果我们能够留意的话，在四章里面，其实门徒和耶稣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风暴，风暴为门徒的性命带来了很严重的威胁，甚至是绝望，他们要求救，向耶稣去求救，而 耶稣平静风浪，而呢度鬼为到呢个人所带嚟嘅痛苦同绝境，让我哋继续去睇下事情继续去点样发展啦。我哋一齐诵读马可福音五章三到五节。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打自己。没错，我们见到这个人身上面有一只很强大的乌鬼，乌鬼有住那个人无法去抵抗，无法去控制自己，因为鬼已经控制住他。我们也都见到鬼的权势，他的控制大到是可以毁灭一个人的，他竟然用石头去自残那个被鬼附的人，但是这样自残他都不会冧低，每日日夜夜都是这样自残的时候，我们见到乌鬼非常之凶猛，非常之厉害。不过接住落嚟经文的描述就好神奇的是，见到鬼原本好凶猛，变咗非常之软弱喎，喺耶稣面前。喺五章七节提到，乌鬼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哋留意一下经文嘅后半句啊，我指住上帝恳求你，嗰两个恳求嘅字，呢一句原文系用咗祈使句。祈使句你会问，究竟咩叫祈使句呢？其实就系一个命令句式嚟噶，就系由一个由上而下，好似君王对住一个官员作出一个命令。而呢度我哋见到嘅系，乌鬼真正的意思是鬼试着用上帝的名号去命令耶稣，希望可以控制耶稣收手，因为耶稣他看自己为高高在上，而不是诚心去尊敬耶稣的，他企图控制耶稣达到他心中的所求所想。鬼心中的剧本极有可能是他自己，好像我们之后会看到他想入到猪群，继而影响民众的决定，打发耶稣离开。让我们继续去诵读经文五章十四到十七节，看下之后的发展是怎样。红猪的逃跑了，去告诉城里的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那被鬼附的人，看见这事的人把鬼鬼附的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我们看到放猪人他见着那二千只猪好像发了癫，一起含含声冲了山崖，跌晒落加利利湖到浸死晒。这刻养猪人他们觉得好害怕，害怕到是怎样呢？惊到是一哄而散，竟然是逃走了，还将这件事传开了给身边的人知道。邻近城市和乡下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就过来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当地人来到，见到曾经被鬼附的人穿回衣服，坐回在那里，神志清醒了，他们就知道这个人已经被耶稣医治好了。不知道如果你是住在当地的居民，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会不会替那个人好回而觉得很开心？如果会的话请举手。我们好见到可以放下手。是啊，我们见到一个人好回，经历了神迹，我们当然会很开心很高兴，会觉得耶稣很犀利，将荣耀归给上帝。但实情的不是，这班民众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之余，我觉得好开心，仲系同嗰班养猪人一样，觉得好惊。佢哋再进一步听到 究竟发生咩事嘅时候，听到被鬼附嘅人佢点样好翻经历，同埋嗰群猪已经冲咗山崖嘅事，就开始央求耶稣离开佢哋嘅地方。喺呢刻，佢哋除咗好惊之外，佢哋可能心谂就系谂到佢哋好严重冇咗嗰2000只猪，好严重嘅经济损失，心入边又惊又不安。佢哋可能会心谂：唔该，你快啲离开我哋条村啦！你知唔知道你喺度搞破坏啊？知唔知道一只猪值几多钱啊？虽然我哋真系唔知道当时2000只猪值几多钱，但我哋可以肯定嘅系，而家一斤猪肉都要50-60元。就喺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为咗新落成嘅办公室庆祝入伙，就买过一只乳猪仔，一只唔系好大嘅乳猪仔都要1000元。咁我哋由钱嘅角度嚟睇，咁2000只猪摆喺当时嚟讲，点样都系一个天文数字嘅生意。不如我哋试下计下，2000只猪乘翻大概1000元只啦，我哋计，其实咁样都要200万。可能你会觉得心谂两嚿嘢唔系好多啫，一层楼都好似买唔到。我哋又试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谂下，如果我哋要由零开始去恢复翻养翻嗰2000只猪嘅时候，我哋要几耐时间咯？由一只母猪怀孕生猪 B B 嘅时候，再由猪 B B 长大到猪妈妈，其实要经历9-10个月噶。假设咁大盘猪，冇可能由一个财主去可以养晒。我哋相信喺当中有可能系几户或者系好多户嘅去合养呢群猪。如果100户去重建翻呢2000只猪，可能就要1年。如果50户嘅话，可能就要2年啦，大概。如果25户咧，就要3-4年。如果再少啲嘅话，可能8-10户去养呢群猪咧，分钟要去到10年嘅时间。虽然经文冇交代有几多户人去一起养呢群猪，但我哋肯定嘅系重建系需要时间。咁我哋就假设，如果25户去养恢复翻呢2000只猪，咁就要3-4年。我哋会唔会同样用呢3-4年嘅时间，可以读一个学士学位嘅时间，去宁愿去俾出嚟，去帮助一个精神失常同埋癫咗好耐嘅麻烦友，对社会冇乜贡献嘅人去重建光明呢？代价越大，我哋其实系会越肉赤嘅。就好似几星期之前一场无情嘅大火，将好多人一生嘅积蓄、好多嘅家庭嘅居所夺去咗。我哋可以从社交媒体都感受到失去家园嗰种悲伤同埋沮丧。咁又试问，我哋又有几多个甘愿用一生嘅积蓄去救呢个癫咗咁耐嘅癫佬呢？你可能会问，耶稣，点解你要牺牲我呢？唔牺牲揾其他人呢？耶稣，我求下你啊，唔该你揾其他人啦，可唔可以过住啊？我唔系大慈善家，亦都唔系好多钱，你揾不如揾其他人啦。冇错，要救一个人，要你失去一生嘅积蓄，你话你自己会惊唔惊？我自己就会好惊，会惊好好正常。就好似嗰班民众，当然会央求耶稣离开佢哋。所以当神嘅工作同我哋自身嘅利益有啲好严重嘅冲突发生咗嘅时候，我哋系会央求耶稣去离开我哋，或者过主，甚至我哋都想躲避上帝嘅面。在场嘅同网上睇紧直播嘅弟兄姊妹，虽然我哋信主年日有长有短，但我哋要承认嘅系，我哋生命入边有好多，仍然有好多嘅盲点。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关注事情嘅表面。耶稣救嗰个被鬼附嘅格拉森人，系为咗嗰个人可以离开乌鬼嘅辖制。耶稣表面上好似中咗乌鬼嘅诡计，正中佢下怀，但其实实情嘅系，耶稣愿意甘愿选择牺牲呢2000只猪，去拯救呢个癫咗好耐嘅癫佬。耶稣看重嘅系呢个被鬼附嘅人，佢嘅属灵自由， 而民众只是关注自身和经济效益的问题。所以耶稣很希望门徒学习一样东西，学习的是学习看重耶稣所看重的。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在这里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件事。话说我有一天，我在青少年团带完查经的时候，当班青少年人走得七七八八的时候，有一个家庭经济很有困难的青少年走埋来，好不好意思的跟我问我，你可不可以借300元给我搭车？比住是你，你会不会借呢？我当下心想，搭车要300元那么多，可能你都会这样想，但是听过不要保住先。而咁啱嗰日，我银包又真系剩翻300多元，冇带，连提款卡都冇带，八达通又唔知剩翻几多钱。我望一望我自己银包，当下心入边好挣扎。点解你偏偏呢个时候先嚟问我嘅？因为我仲要食饭啦，仲要之后咧，仲要实习完之后要搭车搭船入翻长洲，因为我神学院喺长洲嘅建道神学院。但我最后心入边祈祷同神讲。求主你可不可以打发这个青少年人知难而退，搭车哪有可能要300元那么多呢？主啊，我认我真是熬底，总之怎都好，主啊，求主你，如果你要我给这笔钱给这个青少年帮他的话，求主你帮我搞定之后我需要应付的大大小小的事。于是带着小小的无奈，就借了钱给这个青少年人。而我自己是无语冇遇到佢会记得还翻钱俾我噶，但系过咗一个月之后，佢竟然主动还翻我300元俾我，俾着系你，你会唔会收呢？可能又讲收，点解唔收啊？有借有还，好正常啫。但系嗰一刻，我自己心入边唔知点算好嘅时候，突然见到青少团契平时前面台上面都有一个奉献箱噶，我跟住同佢讲。你不如将你想还给我的钱分几次奉献给主啦，给落去个奉献箱度啦。跟住我同呢个青少年人有机会倾下关于奉献嘅教导，佢开始明白奉献嘅意义，更加愿意奉献。神就系咁奇妙，利用我当下好难去放低去取舍个300元去祝福同埋教导一个青少年人点样去学习奉献。而我是完全没想过的，原本我当下只是看重我300元，但是背后更加是怕没了300元，不够钱吃饭搭车搭船，更加深层的害怕是怕失去了那种安全感。但神让我见到的是，他要我去看重这个青少年人的生命的成长，用这些钱来牧养和教导这个青少年人将应该奉献的奉献给神。所以我们要学习看重神所看重的，神关注人更加深层内行的需要，而我们人很多时候只是看到我们自己表层的需要。或许弟兄姊妹们，你都在音福元朗堂都有担任一些大大小小的侍奉岗位，可能是儿童主日学、青少导师、三福、敬拜队、厨房事工。我很欣赏大家可以在这么热心去侍奉，但是热心侍奉主的背后更深层的动机，你和我都看不到对方究竟是因为什么。可能是有人是纯粹真是单单想侍奉主，好热爱主的心，亦都可能是因为想得到人的认同。有人甚至可能会说，我连走都走得不是很好，走路都不太方便的时候，我可以为神做些什么呢？都是交给有力气给年轻人去做。我们很多时候都只是会看重自己表面所拥有的，但是神却关注我们更加深层永恒的需要。想起我在来到恩福元朗实习的第一天，回来预备神祷会的时候，遇到平时都回得最早的最早回来的强伯，他虽然行动很困难， 他成日都会腰酸背痛，每个星期日都要花最少一个钟嘅时间去撑住拐杖，慢慢行翻嚟，都系为咗要参加神祷会。仲有佢之后都成为咗一个代祷者，为到恩福嘅短宣队去祈祷代祷。强伯冇只系睇重自己表层嘅行动不方便，同埋因为行路好辛苦，但系佢反而系见到嘅系。他成日好像他口中所讲感谢主，是因为他看到神让他仍然有能力能够回到来神祷会，回到来恩福，以祈祷为服侍，渴望可以为大家去代祷，参加在神国的工作里面。但愿我们都不要被外在的东西去拦阻我们去侍奉神的心，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只要我们有心，一定有些事可以参与到在神国的事工里面。求神让我们继续去学习，而不是躲避神的教导，愿意被神去校正我们的属灵的眼光，也就是我们对事物关注的焦点，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事物，时常以天国的事为念，而深于侍奉神的事上面。刚刚讲到我们从耶稣和民众的互动学到的是学习看重神所看重的，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看耶稣和那个被鬼附的人清醒的人他之间的互动。我们同读马可福音5:18-20，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曾被鬼附的人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众人就都惊讶。那个被鬼附的人得到耶稣施行的神迹，救回他脱离鬼的辖制，恢复一个正常的社交，正常的社会生活。他恳求耶稣，恳求可以跟住耶稣一起，因为他觉得条命是属于耶稣的，没有耶稣就没有今天的他。不过耶稣并没有领情，竟然吩咐他继续在格拉森底加波利的这一带将这件事去传扬开。这件事是什么这么值得去传扬开呢？就是一个从前社会边缘人，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变为得到普罗大众认同的人呢？经文没有交代被鬼附的人想跟从耶稣的动机是什么，但我们只是知道耶稣想他回去自己的家、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乡镇里面去传扬福音，而好翻的人又真的愿意跟着照做，回到乡下将耶稣为他做何等大的事宣讲给亲朋戚友听。那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面对生命上面经历死去活来，或者是神帮助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想分享给身边人听，或者见证主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动机。我们向身边的人去分享我们的经历，神怎样帮助我们这个喜讯的时候，我们究竟是想得到灯光下的大花童啊，想借着耶稣医治高举自己啊，去擦出存在感，想被人觉得自己高于其他人，还是想单单高举基督呢？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向人分享我们的生命的转变被神去帮助，心态是要单单去高举基督，而不是借着上帝的命去高举自己的。就好像我自己在职场上面，我刚刚初职，刚刚大学毕业初职出来，其实我已经做了4年的工程师，之后就被主去呼召去入读神学院。而我在职场的期间，我见到很多的同事，他会高举他自己， 他们成日都会说曾经接待过某某，曾经被哪个上层去带领过，甚至会说我接待过某某种，某种对我的态度和看法都不错，我肯定很快就可以升职加人工。这句话是究竟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说话的背后是有目的的，就是想让其他人去提高自己一线。而那我们自己呢？我们会不会在分享我们见证的时候都会不知不觉中陷入了高举自己的陷阱里面呢？所以我们要单单高举基督，我们去见证神怎样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要承认一切都是神的大能，我们原是不配的，是神对我们的怜悯，而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厉害。单单高举基督是讲到我们要单单将基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将基督摆在首位，大于一切，承认他是一切的救赎的主，中保一切的主宰，将生命里面一切的东西，包括我们可能平日的工作言行，都以他的真理和荣耀为中心。那如果你会问，如果一个不是单单高举基督的人，会又是怎样的呢？他就会好像在见证主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骄傲自满，以自己为中心，透过荣耀自己的付出能力经历来博取其他人的欣赏崇拜，擦出自己的存在感，这个和真正荣耀神见证神就完全相反了。我想大家知道的是，单单高举基督不是只是一句标语这样，而是我们生活上面应该行出来，就好像我们工作家庭日常生活都要活出基督的教导，活出他的见证。不妨我们在日常生活入面的时候，我们想分享我们的见证生活经验之前，让我们在心里面安静一下，心里面同神去祈祷，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检视一下我们这样做是荣耀神呢，还是炫耀自己呢？愿主让我们在见证祂的时间有一颗纯正的心，就好像十九节讲到格拉森人单单是为了耶稣的吩咐。耶稣跟他讲了什么呢？耶稣跟他讲，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份单单如实照做，连心思都是这么单纯，去单单如实去荣耀神，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学习基督耶稣的心，让神在我们心目中居于首位，全心谦卑，谦卑顺服去见证主。就好像刚刚奉献的教导一样，神看中那个穷寡妇所摆上的小钱，因为神看中是那个寡妇的心，他摆上的是比一切财主所摆上的大，而不是那份欣赏的是那份单单高举基督，单单想摆为神去摆上的心，谦卑的心。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格拉森人被鬼附经文最后尾的部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记载格拉森被鬼附这件事呢？作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在这里记载呢？我们要留意的是，这段经文记载了三个角色，包括巫鬼、民众和被鬼附的人，对着耶稣其实做了同一样的动作的，是他们都有央求、恳求这个动作。我们留意一下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不如一起去诵读这几节经文。预备起，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乌灵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好护着他们。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耶稣上船的时候， 那曾被鬼附的人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我们看到污鬼民众被鬼附的人和耶稣的互动，我们见到耶稣的权柄能力都在污鬼民众和被鬼附的人之上，如果不是他们都不用去央求恳求耶稣了。在我们之前诵读的那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五章七节第一段经文，污鬼宣告耶稣为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至高上帝这个词其实在旧约里面经常都会用在外邦人的地方和他们身上的，用以彰显耶和华以色列的真神是凌驾于一切人造神明之上。污鬼对耶稣的身份的宣告非常之特别，鬼竟然讲得出耶稣的身份，但是跟耶稣一起经历完风浪上到岸来到格拉森那班门徒竟然搞不清耶稣的身份。门徒问了一个问题，就在马可福音四章四十一节，我们一起去诵读吧。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的这个问题，耶稣其实那一刻是没有答到的，只是听到耶稣只是听到门徒他问这条问题，竟然没有答到，好像视而不见，听了好像没有听到那样。但是原来耶稣是利用他的对手污鬼来回答门徒这个问题。原来马可这个作者花这么多的墨水记载格拉森这件事，记载耶稣和污鬼民众被鬼附的人的这个互动，他目的是想借力打力，是想透过格拉森这个环境这个际遇，让门徒更加深去认识耶稣的身份。他是那一位凌驾于一切人造神明之上至高上帝的儿子。看下去耶稣好像中了污鬼的圈套，被民众赶走了，成为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实情是耶稣借力打力要揭开的，是要想给这班人见到的，是这班民众他们关注个人的利益多于关注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灵命上面的成长。神往往就是这样更加关注人背后更加深层的需要，同时借用他的对手污鬼的嘴，让门徒知道他们是跟随那一位凌驾于一切人造神明之上至高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在经文看到神会怎样建立他的门徒呢？他会和我们一起亲历其境，透过环境和际遇令到我们更加深的认识耶稣是哪一个。我回想回今年暑期的时间，如果你们都还记得的话，当时在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军事冲突。在恩福元朗堂的柬埔寨短宣队出队之前，短宣队就要取消了，因为这件事同工们之前为了这个短宣所计划所预备的一切都用不到，更何况是去到当地可以体验宣教工作这件事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真的很可惜，但神他自己没有在这里停下来，神继续透过环境遭遇让我们更加深的认识他。我见到的是教会上下的同工他们怎样很快速去处理这个危机，学习到教会在实际处理危机上面会考虑和做些什么。之后我们再转了去肇庆的旅程，去到利马窦常青湾天主堂，认识到利马窦因为当时见到中国人很重视孝道，而将孝道成为福音的载体去传开，更加参观了远东广播恩福的印佣事工、宣教士的退休宿舍，一些不同的宣教的活动。我们见到是神继续透过这些数之不尽的环境和遭遇，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学习和看见，让我们知道神 是那一位万有的神，是宣教的神，即使战乱的环境亦都阻碍不到神。调翻转的是，神竟然会调翻转，利用这些逆境和这些突然改变的计划，去继续建立我们作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神会主动藉着环境遭遇，让我们更加深去认识我们所跟从的耶稣，跟从的主是哪一个。弟兄姊妹，你们听，不知道你们那时候听到柬埔寨短宣突然间的取消，会不会都是有很多的不明白，或者是我自己就会表现得很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好。但事后看回的时候，原来发现神竟然利用这些人看为不似预期的环境和遭遇去建立我们，即是说当刻我们是很难去发现和看到神的美意的。但神的揭示通常都是我们事后或者才会知道，或者好像后知后觉这样。所以我们这一刻是不需要惧怕，不需要惧怕我们对神一些的不明白，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能够透过万有，其中包括能够透过不同的环境和遭遇对我们说话，建立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更加亲近神，作他的门徒。愿我们只专注于信靠神，深信神与我们同在，靠着主与我们一起亲历其境，一起走过。我们回望过去，我们有没有见到神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遭遇入面同我们一起走过呢？那个时刻对你和我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呢？今天我们在正道经文入面学到几样关于神怎样建立你和我作为他的门徒。他建立不单只是我们信主那一刻作为一个基督徒，而是他继续的建立，他继续持续现在都仍然建立着你和我。那几点，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是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重自己表面的需要，但是相反的是，神关注我们更加深层更加永恒的需要和我们所拥有的。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单单高举基督，我们生活上面都要同样去做到单单高举基督。所以我们要需要时常去祷告主，去检视在神面前，去检视自己的内心。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变做自己骄傲，我们专注去自己存在感，而令我们的侍奉，我们对身边的人都会变成高举自己。而第三，我们全然信靠神，因为神会藉着环境遭遇，让我们更加去认识祂，明白祂的旨意。在生命被建立的入面的时候，神是会持续去建立我们的。但是我们同样要知道的是，需要被建立是要不断被神去拆毁重建，拆毁阻碍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些不同的东西。可能你和我都不一样，是一件又不想去面对，一件又痛苦的事。但我们可以得到的是神持续的建立，我们生命每天得到被更新和成长，是几个美好的事呢？因为我们这班门徒，作门徒的人，我们基督徒能够慢慢更加像基督去荣耀神。可能弟兄姊妹身边都有亲朋戚友，都好想他们能够去信主，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见到的是，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我们被建立去见证主，去让到我们身边的人去被吸引去见证祂，去信靠祂。让我们将我们这三点去记得，亦都是全心去到仰赖主。好，感谢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求主你让到主你的道，你的话语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提醒， 以致能够俾我哋看见主你对我哋嘅建立。我哋能够时刻喺主面前去检视自己内心，我哋能够去知道主你建立我哋，去策划我哋生命，去建立我哋生命，原是系为住我哋能够更像基督，一天新似一天。我哋见到转每天更像转你，去到能够荣耀转你，去到不断去到啊敬拜主，将荣耀归俾转你。让我哋每天数算主嘅恩典，见到转你喺我哋生命当中嘅参与，同埋见到我哋生命被转你去建立。愿荣耀重眼归俾转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赐祈求，阿门。